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在尼日利亚中部城市乔斯，两次汽车炸弹爆炸相隔几分钟，炸死至少118人。星期二的爆炸炸平了几座建筑，官员们说预计会找到更多尸体。汽车炸弹在繁忙的市场爆炸，附近是80车站和医院。还没有人声称为爆炸负责，但是人们立即怀疑博克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被谴责杀害数千人，他试图在北部建立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博克圣地还策划了上个月从博尔诺州一个偏远村庄绑架将近300名学校女生。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说，星期二的爆炸是残忍和罪恶的，他说他完全致力于打赢反恐战争。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他说欧洲的边界绝不应当在枪口的威逼下发生变化。拜登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一个军事基地对罗马尼亚军人和美国军人讲话。拜登的访问是美国向北约盟国承诺美国支持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称作非法占领，他呼吁北约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让俄罗斯为其行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随着东乌克兰的局势继续动荡，莫斯科再次坚持说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的大量俄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克里姆林宫在过去两周里一直声称俄军在撤退，但是北约指挥官说没有看到俄军撤离的证据。中国和俄罗斯星期二没有达成一项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尽管人们高度预期两国的政治利益会促使他们完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上海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49项能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协议，但是他们就中国在未来30年为俄罗斯天然气支付多少金钱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中俄两国就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协议的谈判已经持续了10年。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导致美国及欧洲盟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正在寻求向欧洲以外的国家出售天然气，因此分析人士曾经预计中俄两国会达成此项协议。中国为推动经济发展，正寻求摆脱对煤炭的严重依赖。在索马里的非洲联盟部队发动新的空袭，打击激进组织青年党。非盟部队说，星期二在南部城镇基里布的攻击打死50多名青年党反叛分子，这一说法没有独立来源的证实。非盟部队的推特消息说，空袭的目标是一个藏匿地点，跟基地组织有关的激进组织外国战士和高级领导人在那里聚集。这是本星期非盟军队对青年党的第二次空袭。星期天，肯尼亚军队战机轰炸了基里布以北青年党的基地。星期一，青年党声称对肯尼亚东北部城镇曼德拉的一次袭击负责，伏击打死了12个人。利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在6月25号选举新议会。这项宣布前几天，政府军和忠于反叛将军之间的冲突使人们再次担忧会发生内战。哈夫塔将军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在为保护利比亚不受伊斯兰极端派的危害而战斗。星期五以来，他的部队同敌对武装的战斗打死至少70人。星期二，曾被迫中断工作的利比亚议会将复会。2天前，忠于反叛将军的部队闯进议会大楼，新总理麦提克请议员们推迟对自己内阁的信任表决10天，以便建立共识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利比亚官员证实麦提克是新总理，但是一些资深议员质疑任命麦提克，他们说通过对麦提克提名的投票人数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越南试图重获外国投资者的信任，在反华抗议浪潮后，越南表示正在努力恢复秩序，保护外国人的工厂。据越南国营媒体报道，政府扣押了上周参与骚乱的1000多人，上周的骚乱造成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泰国军方星期二宣布全国实行军管。北京就美方指控中国军方网络犯罪一事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表示，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海军的既定战略部署，不是为了围堵中国。巴基斯坦塔利班绑架了一名骑自行车旅行的中国游客。俄罗斯媒体把总统普京访华称作是历史性访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关注泰国的局势。泰国军方星期二宣布全国实行军管，理由是持续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以后，国家需要和平与秩序。不过泰国军方否认政变夺权，军管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暴力。美国密切关注泰国军事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二凌晨，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占奥差宣布，从当地时间早上3点起，对泰国全国实施军事管制。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宣读了一份书面声明。泰国皇家陆军希望尽快在每个泰国人所热爱的国家恢复和平与秩序。我们要求全国社会各界各团体停止运动，迅速进入可持续解决国家问题的进程。1914年军事管制法有关条款将随后宣布。我们促请公众不要恐慌，各司其职，正常运作。报道说，这位泰国军方首领还说，军管只是防止暴力的临时性行动，军管的目的不是破坏国家的民主制度。电视画面显示，首都泰国街头军队开始进入预定位置，其中包括亲政府与反政府群众游行的主要集结地点。泰国军队士兵在那里堆起沙袋，构筑掩体，严阵以待。报道说，泰国看守政府并未宣布辞职，泰国军方也没有宣布看守政府无效。文职政府代表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曼谷会见军方领导人，商讨目前的泰国形势。不过往日繁忙的泰国首都曼谷，车辆川流不息，人流似乎并没有明显减少。商家、学校以及政府办公部门照例开门，只是人们的表情略显凝重。与此同时，泰国各家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广播还在继续，只是更多增加了播放泰国爱国歌曲。军方在声明中的确警告，不得散布扰乱人心的新闻和画面，影响国家的和平与秩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对泰国最新局势非常关注，并且正在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希望泰国军队遵守有关的承诺。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任马克·坦普森说，军方不会发动政变，否则会引发更大的暴力。他说，军方用词是斟酌的，因为2006年上次军方介入就没有取得成功。军方担心，假如称这次行为为政变，正式解散看守政府，将会激怒红衫军，有可能将全国推向内战的边缘。军事管制以后的泰国局势正在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关系，美国指控5名中国军官针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后，中国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说，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郑泽光对美国大使鲍卡斯说，这一指控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刑事指控，这是美国首次指控外国职员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犯罪。美国官员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部队入侵核技术、太阳能和钢铁工业领域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网络。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一说，所有国家都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但美国谴责军事间谍活动，这种活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公司提供重要信息。 中国外交部说，美国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并表示这种指控将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互信。作为抗议，北京表示将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并说华盛顿虚伪和采用双重标准。华盛顿表示正在加紧打击入侵美国公司电脑、盗取商业机密的网络黑客行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黑客入侵美国公司的电脑，盗取美国人员投入大量的努力和成本，研发的技术方法和商业规划。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说，鉴于谈判和外交行动无法制止这些指称的袭击，所以华盛顿正在采取法律行动。
These represent the first ever charges against known state actors for infiltrating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targets by cyber means.
这是美国首次对已知的国家行动者提出以网络方式入侵美国商业目标的指控。
他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彼此互相刺探情报，但是美国断然谴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某单位的经济间谍活动，这些间谍活动向中国公司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还确认了五名被告人的身份，他们均为解放军61398部队第三支队的成员，他们分别是王东、孙凯亮、文新宇、黄振宇和顾春辉。盗取商业机密是产品研发的一种捷径，这样可以与美国产品不公平竞争，因为盗取商业计划要比做研究花时间研发原产品更为便宜，这样省下来的成本让窃密者在为商品定价的时候更具有优势。这些黑客还被指控入侵了那些与中国陷入贸易争端或是进行商业谈判的公司，使得中国的国企在与美国公司竞争的时候占上风。大部分网络间谍活动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市及周围地区。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的首席联邦检察官戴维·希克顿说，黑客们的行径导致一些工厂关门，一些人因此失业。
But the important message is that cyber theft impacts real people in real and painful ways. The lifeblood of any organization.
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网络偷盗以一种真切的、令人痛彻的方式影响到真实的人。任何机构的生命线都是那些辛苦劳作的人们。当网络入侵发生的时候，生产力下降，工厂倒闭，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和自己的房屋。
Workers get laid off and lose their homes.
起诉书说，受害的公司包括美国重要的金属公司、镁铝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著名科技公司西屋公司、太阳能世界和阿勒格尼技术公司。另外，据称这些人也入侵了美国主要工会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面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外交部称指控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损害两国合作与互信。作为抗议，北京表示将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并将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已经在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的起诉。他还反击说，中国是美方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的严重受害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方面指控五名中国军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将使华盛顿与北京关系复杂化。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会导致贸易战或者双边关系更大范围的损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威廉·加洛的报道。
美国星期一指控这几名解放军军官对美国一些核设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的大型电脑发动黑客攻击，窃取商业机密。这一行动标志着奥巴马政府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一直抱怨中国从事网络窃密，并称这些行动使美国公司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中国迅速做出愤怒回应，称美国的指控纯属捏造。星期四，中国对美国驻北京大使 鲍卡斯表示，这一案件严重损害了美中关系。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布朗告诉《美国之音》，有关网络黑客的争论成为美中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但是布朗认为这件事的余波将是有限的，不会导致一场全面贸易战或影响到其他的政治议题。迄今，中国方面唯一的具体回应是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尽管北京暗示很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星期二引述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中国将采取措施予以坚决回应。前英国外交官布朗认为，作为回应，北京可能会决定针对在华美国公司采取行动。一个可能性是北京把美国商人作为目标，就像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一名英国主管上星期以贿赂罪遭起诉一样。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史蒂夫·曾认为，任何报复行动都要考虑到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
It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oday.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China as it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government would want to.
他说，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对中国极其重要，对美国也是如此。双方政府都不想让这种关系受到影响。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导致两国间发生贸易战或出现其他类似的局面。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说中国的网络盗窃活动损害了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导致美国工人丢掉工作。但直到最近几个月，华盛顿官员始终不愿意直接指责中国军方参与了黑客行动。在星期一宣布起诉中方人员的消息时，美国官员说谈判和对话没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采取新的策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美国司法部以网络商业间谍罪起诉中国五名军官后立即发表声明。沃尔夫一向关注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行动。沃尔夫在声明中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名军官电脑入侵美国几家公司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标志性的第一步，是追查数以十亿计美元的数不清的损失的第一步。这些间谍活动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并影响了我们的经济竞争能力。他说，虽然逮捕他们不太可能，但是这些指控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不再对中国前所未有的间谍活动视而不见。沃尔夫还说，今天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中国政府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从美国公司、实验室、大学和政府机构盗取技术和商业机密的冰山的一角。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与华盛顿司法部宣布五名中国军人窃取信息案件遥相呼应的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星期一宣布了对五名涉嫌发明、推销、使用一种恶意软件的网络犯罪进行的指控。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联邦南区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星期一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破获的影响全球数十万电脑使用者的网络犯罪案件。他说，
It is a pernicious piece of software.
这是一种恶意软件，是名为黑影的公司开发和销售的。黑影公司的这一恶意软件全称远程进入工具，简称 RAT，价格便宜，使用方便，但其成熟性、攻击性的功能令人吃惊。只要花$40，黑影的 RAT 可以使任何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立刻变成危险的网络安全罪犯。星期一共有五人被指控，其中三人为黑影公司的主要成员，包括该恶意软件的共同开发人尤塞尔和霍格。 尤塞尔是瑞典人，2013年11月在摩尔多瓦被逮捕，霍格2012年6月在另一起联邦调查行动中被捕，被捕后他认罪并协助调查。还有一人是该公司的市场推广。其余两名被起诉的嫌犯是在纽约购买该软件并用以攻击侵害他人电脑的费道莱克和拉帕。巴拉拉说，从2010年以来，这一恶意软件已经销给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数千人，影响了50多万台电脑。他说，为调查这一案件进行合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与19个国家的执法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根据对每一个嫌犯提供的有关信息，到目前为止已经在300多次搜索行动中逮捕了90多人。
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办公室副主任乔治·韦尼泽洛斯说，与网络犯罪作斗争是联调局的优先事项，今天的指控是对世界各地的网络犯罪分子敲响的警钟。你别以为可以躲在电脑后面不被发现，联调局将跟随你的数码行踪。你别以为在外国操作就无法找到你，我们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伙伴执法机构，我们能做到的他们也一样能。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 美中军事关系。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星期一表示，参加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是美国海军的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海军的既定战略部署。他强调，亚洲再平衡战略不是为了围堵中国，美中两国海军保持接触对于构筑互信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执行者，美国海军计划在未来几年里继续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我们把最现代和处于最佳状态的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到2020年，我们计划把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舰船数量从明年的58艘增加到67艘。这种调整会对预算产生影响，但我们有办法解决。
格林纳特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美中两国海军近年来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果的接触，中国还将应邀参加下个月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2014年度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他说，两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对于消除猜疑和构筑互信至关重要。
美国不是为了围堵其他任何国家，而是为了帮助一支正在崛起的强大海军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接受国际准则和法律。
中国和主要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导致地区局势出现了紧张，为避免局势误判和擦枪走火，今年四月底，近20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海军指挥官在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为各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海上通道不期而遇的时候如何互动制定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说，尽管这项规则并不具备法律约束效力，但中国的加入仍然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了解其他方面消息。美国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说，瑞士银行业的巨头瑞士信贷已经就帮助美国公民逃税的指控同意认罪并交付巨额罚款。霍德说，这家银行积极协助其客户以非法瞒报银行账户的手段隐瞒资产，欺骗美国国税局。这些秘密离岸账户以冒名实体和基金会的名义设立，合谋欺诈活动持续了数十年。在至少一例案件中，使用冒名实体隐瞒资金的做法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开始了。霍德说，瑞士信贷精心掩盖自己的客户的欺诈行为， 瑞士信贷将支付18亿美元的罚款，并赔偿美国国税局6亿7千万美元。巴基斯坦警方和塔利班消息来源星期二说，巴基斯坦塔利班绑架了一名在巴基斯坦骑自行车旅行的中国游客。这名中国游客是星期一在西部城市德拉伊斯梅尔汗附近达拉班被绑架的。有人向路透社透露了被绑架这名中国人的姓名和护照信息。路透社援引塔利班高级指挥官阿卜杜拉·巴哈尔的话说，中国游客在他们手里，他们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塔利班分子。达拉班警方表示，他们在搜寻被绑架的中国人。巴基斯坦的绑架案件不断增多，武装分子今年一月在巴基斯坦西部袭击一位西班牙环球自行车手，开枪打死了他的6个助手，自行车手本人躲过了一劫。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国防部说，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军部队已经开始拆卸夏季营地，准备返回基地。星期二，乌克兰东部局势继续动荡。俄罗斯说，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和罗斯托夫地区的俄罗斯部队正在准备返回驻地。普京总统星期一下达了命令，这些部队的行动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北约星期一说，普京下令后，他们没有看到军人撤离的任何迹象。北约估计，俄罗斯沿乌克兰边境部署了4万军队。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钢铁大王艾哈迈托夫呼吁星期二举行针对亲俄武装分子的和平集会。艾哈迈托夫指责亲俄反政府武装在东部地区抢劫、骚扰普通公民。在另一方面，欧洲和世界各地都在密切关注乌克兰的东西对峙。美国和盟国正试图说服一些国家调整他们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基辅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美国官员出访世界各地，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支持。这些问题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国对太平洋岛屿的图谋、伊朗的核项目等等。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西方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举动所做的回应已经破坏了这些努力。国立基辅大学莫吉拉学院比较政治学教授欧莱克西·哈兰说，
你怎么说服伊朗、朝鲜这样的有核国家放弃手中的核武器呢？能换来什么？他们看到在乌克兰那些保障都不灵。
哈兰指出，俄罗斯是乌克兰主权保障国之一，可是他却吞并了克里米亚，然后又破坏了乌克兰东部的稳定。
我们指望国际社会能有强烈反应，因为它破坏了欧洲目前的整个安全体系。
俄罗斯在乌克兰动用了武力，而西方却用软实力来回应，包括外交和制裁。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政策分析员齐尼亚·多尔曼迪说，世界各地将这种反应视为软弱。
做出这样的解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个局势都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会越过红线，并可能爆发冲突。
多尔曼迪说，以软实力相回应，并不见得就是软弱。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回应将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后果。
其中有些后果已经可以感觉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开始跟东乌武装分子保持距离，至少在官面上如此。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同意，克里米亚被吞并可能已经是覆水难收了，而目前仍然存在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危险。如果真有其他国家想从乌克兰危机中吸取教训的话，这些教训究竟是什么？现在就断言，可能为时还过早。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对中国2天的访问。 普京星期二抵达上海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备受西方孤立，普京将利用这次访华机会提升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俄两国将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体现两国关系在新阶段发展的重要成果。此外，普京这次访华期间还签署一系列的经贸合同。中俄是否达成天然气合作协议，成为普京本次访华的焦点。乌克兰危机让俄罗斯在欧洲市场受到威胁。普京在启程之前表示，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天然气协议已经准备就绪。尽管中俄在很多国际议题上立场一致，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未明确表示支持莫斯科。此外，虽然普京说中俄关系是其外交优先，但是俄罗斯和越南关系紧密，这也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潜在障碍。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开始访华行程，俄罗斯媒体把普京访华称作是历史性的访问。有评论认为，俄罗斯掉头转向东方，接近中国，可能补偿因为遭到制裁和孤立造成的损失。但也有分析人士持不同观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和评论普京总统访华。公报的报道说，这是普京一月份以来首次远行出国访问，更是兼并克里米亚遭到制裁之后第一次离开国门。这家报纸还透露，中国有意投资参与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的俄罗斯液化气工程的建设，第一期工程可在2018年或是2019年投产，从那里可向中国沿海地区出口液化气。由政府出版的俄罗斯报说，莫斯科和北京一起反对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准备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商务电台说，普京访华可向西方表明，在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俄罗斯在东方有重要伙伴，可补偿被制裁和孤立造成的损失，这是历史性的访问。商人日报认为，联合开发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显示，俄罗斯准备在某些技术领域向中国敞开大门。一名中国问题学者说，普京这次没有空手去上海，过去对中国不开放或是部分开放的一些领域将会取消一些限制。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总裁德米特里耶夫透露，双方这次还将敲定将兴建横跨黑龙江的铁路大桥。学者萨林注意到，俄罗斯方面极其重视普京的这次访华，官方媒体最近一直在大量报道解释俄罗斯掉头面向东方的好处和意义。他说，俄罗斯电视上都在尽可能地大量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应该面向东方，为什么要接近中国，或者至少是同东方国家拉近关系，为什么应该在外交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在俄罗斯，并非所有的人都陶醉在面向东方的气氛中。圣彼得堡回声广播电台引述一名学者的话说，俄罗斯离开欧洲和美国过于接近中国会陷入危险的陷阱。俄罗斯能源出口如果完全针对中国，将依赖中国市场，会让中国主导能源价格。但中国也会利用俄罗斯愿意走近这张牌来对抗西方。军工信使报引述一名高级退役将领的话警告说，如果中国获得俄罗斯目前最为先进的苏-35战机，中国有可能改造战机，让这种战机携带战术核武器。虽然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波折不断，甚至对抗，但俄罗斯毕竟熟悉、了解而且接近欧洲文明。相比之下，俄罗斯对中华文明陌生，他质疑过于接近中国是否会将使俄罗斯面临战略风险。俄罗斯著名的社会经济学者祖拉波维奇说，如果西方制裁迫使俄罗斯不得不从中国进口科技和设备的话，其实那些都是中国仿照西方的产品。曾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主要智囊的著名工商界人士尤尔根斯也警告说，世界上的多数科技进步、先进思想和创造目前都集中在西方，中国也在引进和学习， 背离西方过于激进中国意味着俄罗斯无法在这些领域从西方直接获得高质量的原装货，而只能从中国获得二手甚至三手货。尤尔根斯特别强调，面向东方的含义范围广阔，如果俄罗斯仅把面向东方等同于面向中国，而忘记在东方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些美国的盟友的话，俄罗斯将要犯下严重错误。这次随同普京访华的有两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六名部长以及一大批地方领导人和工商巨头。莫斯科地区附近的图拉州和卡鲁日州的州长在中国讨论了在这两个州引进中国资本、改造机场、建设汽车备件厂等项目。中国的长城汽车也有意在当地投资设厂。莫斯科的华商市场多年来多次遭到洗劫，令华人损失惨重。最近的一次事件发生在半年前，莫斯科的华商面对惨重的经济损失，称心在滴血，告状无门。但这并未影响莫斯科市长去中国招商引资。莫斯科市长这次在中国讨论了中国投资在莫斯科建造地铁以及改造老化了的莫斯科公共服务设施的计划。电视新闻中心的报道说，北京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基础设施等方面都非常像莫斯科，但俄罗斯媒体警告说，中国投资20亿美元建设莫斯科地铁未必能收回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的一个联邦陪审团裁定，曾经在伦敦担任激进伊斯兰教士的阿布哈扎哈姆扎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援的11项罪名成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韦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由8名男性、4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一个月的审理后，阿布哈姆扎被认定有罪。阿布哈姆扎出生时的名字叫穆斯塔法·卡米尔·穆斯塔法。陪审团认定，对哈姆扎所有11项与恐怖有关的指控都成立，其中包括派遣2名手下在美国建立一个圣战训练营地，派人帮助阿富汗的塔利班，向也门的人质绑架者提供卫星电话。4名人质在一次救援努力中丧生，2名幸存者在法庭中出庭作证。另外一名被判有罪的前基地组织同伙从英国通过视频在法庭上作证。如果这是杀戮，去做吧。公诉人还播放了有关哈姆扎的视频和音频资料，哈姆扎在里面称非穆斯林是猪，并为绑架他们辩解。哈姆扎出生在埃及，几天来曾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他否认资助过圣战者，他说他曾经为过去的极端主义讲道道歉。福特汉姆大学国家安全中心主任凯琳·格林伯格说，在法庭上哈姆扎看上去若有所思，甚至颇具学者派。
He has not used this as a pulpit for proselytizing about jihad. Quite the opposite.
他没有利用法庭作为他的讲道坛传授圣战。相反，他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远离或放弃暴力思想，夸夸其谈宗教的积极意义。
Religion in a more helpful sense.
公诉人在法庭上最后辩论中敦促陪审团不要被哈姆扎愚弄，指出他在设法兜售一个与事实大相径庭的自我。辩护律师杰里米·施奈德反驳说，检方提供的哈姆扎的犯罪证据仅仅是他的一些话，并不是行动。法官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作出判决，哈姆扎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哈姆扎被从英国引渡到美国，他因煽动谋杀和种族仇恨在英国被判刑7年。美国之音记者韦福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了解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发表就职6周年的演说。在太阳花学运之后，马英九当天的演说和相关活动都以回应青年诉求为主轴。在两岸关系上，马英九表示，面对中国大陆，政府追求机会极大化和风险极小化。 关于马习会，他表示虽然不排除，但也不会强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5月20号选择在台湾一所中部的大学发表主题为“请听青年心声，实现世代正义”的就职六周年演说。他说，近几个月来，他不断和青年对话，面对目前台湾青年的焦虑，他提出五项回应。
第一，权力改善，学用落差，让青年学以致用。第二，积极促进青年创业，让青年勇敢圆梦。第三，加速实现居住正义，让青年住得起台湾。第四，正面影响自由贸易，让台湾迈向全世界。第五，全面鼓励青年关心国事，让青年参与决策过程。
在演说中，马英九表示，现在台湾青年确实有想法，也有改变社会的能量。他宣布要在行政院成立青年顾问团。他说，唯有建立一套机制，让年轻人进入体制内，让政府的政策有年轻人的参与，才能够拉近政府和青年的距离。在两岸关系上，马英九说，在经济自由开放的过程中，台湾社会总是针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争论，那就是台湾要如何面对中国大陆。这次学运反映部分年轻人对两岸关系的疑虑。他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不可能视若无睹或置之不理。政府要做的是追求机会极大化与风险极小化。其中各界最关心的就是两岸服贸协议。他呼吁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出面协调朝野党团，让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尽早完成立法，用周延的监督审查，让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两岸协议更加透明。针对近来国际新闻组织和人权团体十分关注的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和维权律师朴志强等人被中国政府拘留一事，马英九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回答。关于六四二十五周年即将到来，马英九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会在当天发表声明。他说，
每一年的六四都是纪念日呢，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啊，这是从1989年六四开始就没有间断过。不过呢，我都是当天才发表，比较没有事前预告的做法啊。因为如果这边预告了，当天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这个问题存在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先预告，但是我一定会有声明发表。
关于马习会是否可能发生，马英九重申，除了去年提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是很好的见面机会之外，目前没有其他计划。
我们在这个去年也提到，如果今年的 APEC 11月举行的 APEC， 我们有机会参加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大陆领导人碰面。但是大陆对这一点呢始终有保留，所以我们现在呢也还没有其他新的计划啊。因此，我们虽然不排除，但是呢也不会强求。
马英九在中外媒体记者会后和在场的中国医药大学学生进行座谈，并回答学生问题，希望借此倾听青年学生的想法。针对马英九就职六周年演说，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发言人张纯涵批评说，马英九把失败政策当成政绩，中国化不等于自由化。他说，马英九不见鼓励青年，只见批评学运，显然和人民处在平行时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我们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六四二十五周年来临之际，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特洛德对六四事件及其后来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做出了一些评论，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对六四后美国对华制裁措施、六四的历史地位、美中关系25年来的变化和走向做了详细的分析。他断言，六四将载入当代中国的史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以暴力镇压了天安门抗议。 北京市民伤亡惨重。事件发生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对此表示愤怒。洛德大使说，美国已实施对华制裁予以回应。25年后，虽然许多制裁已经撤销，但是他说，最具象征意义而且是最为重要的对华武器和军事系统禁运仍然有效。
We've kept that in place.
自那以来，我们正确地维持着制裁，我们也让欧洲维持着他们的武器禁运。要重申的是，40年来，美国希望，我个人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把武器卖给一个在缺乏任何透明度的情况下发展军事的国家，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有着这么残暴人权记录的国家。
洛德认为，对六四的暴力镇压是不必要的。当坦克和军队进入时，抗议已基本结束，广场上只剩几千人，当局很容易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但是邓小平决定要予以反击，于是出现了残暴的镇压，对人权的残酷镇压，以及在之后数年内对民众的拘捕。
洛德表示，他对六四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场运动的广泛程度，参与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抗议遍及全国各地。
人们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些理想型的学生，这是中国人民要求更广泛表达的愿望。
洛德于1985至1989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离任的日子4月22日，正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追悼会召开之日，也是北京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首日。洛德说，25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极大扩展，美中关系也成长了，并变得更为重要和复杂。他认为，一方面，美国应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不应陷入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因为两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应加强合作。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因此他概括道，
我认为两国关系会保持这种状态，在可见未来，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盟友，因为其人权状况和其他的不同点。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必互相指责，中国不是苏联，它不侵略其他的国家，尽管有时候它会施展其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困难和其重要性都不能有错觉。
洛德认为，25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政策非但没有改变，现领导人对民间要求更广泛表达的镇压更严厉了。更令他忧虑的是，当局试图将六四事件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但是他断言，六四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重大日子，不会被遗忘。
And I hope, 我希望美国之音和其他人能使这一活动持续下去，因为我感到天安门广场抗议将会作为最重要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
他最后表示，解决六四问题对中国是否朝着更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进具有指标性意义，因为为此中国才能继续发展，社会才能更加稳定，美中关系也才会更好。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六四25周年前夕，当初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的乌尔开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他表示，六四大屠杀幸存者的负罪感会伴随他一生。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乌尔开西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六四天安门事件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回想那起改变你一生的运动，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想对任何一个人来讲，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屠杀当然是一个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想到很多年轻的生命在那一天为了共同的理想 曾经跟他们肩并肩的这样走在一起，曾经感觉同呼吸共命运，曾经感觉这些人跟我们就是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反而即使不认识也感觉有如亲兄弟一般的那种，亲兄弟姐妹一般的这些年轻人，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在6月4号那一天为了我们共同有过的这种理想和希望而牺牲生命，这件事情这个牺牲应该会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之中。那么尤其像我个人一直要面对的情绪处理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是一场大屠杀然后很多人为此牺牲生命，可我是那个号称叫做组织者领导人。那但如果我们自己是学生领袖的话，那我们首先应该牺牲生命，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一种想法恐怕会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之中。我想这叫幸存者的负罪感，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悲伤的东西，回想起25年前也有相当兴奋的、相当令人感觉希望的东西。虽然到最后这场运动是以屠杀为终结，可是我相信所有参加过的人都不会忘记4月27号的大游行。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的这个游行队伍的两边，来表达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完全支持这样的立场。那一天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希望，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作为89民运领袖，您对未来在推动中国人权工作方面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是刘晓波的学生，刘晓波是89年的时候我的重要的导师，是我的亦师亦友。然后刘晓波过去这20多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令人佩服，然后包括他后来起草08宪章，第三次被投身入狱，然后诺贝尔和平奖是对他的肯定，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反对派我们这些异议分子，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角色，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这个是个人选择，你可以是89年的学生运动，你觉得你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承担了足够的责任，然后愿意离开中国的民主运动，我觉得无可厚非，天经地义啊！而且我也完全同意，的确我们89年所有的参加者所承担的一个公民责任来讲的话，我们承担的足够多。所以如果我们之中的任何伙伴决定要离开，我都觉得天经地义。而我作为刘晓波的学生弟子好朋友，我觉得如果一个够格的朋友，如果是应该陪他回去坐牢，应该以不怕坐牢的精神来贯彻我们当初所开启的事业。反对派这个时候，在中国今天这个时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其实是牺牲。
你会不会后悔当初离开中国大陆？
可能有吧，应该会有。但是我觉得流亡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人生，这种人生里边包括一个对自由民主的深刻体认。如果没有过在过去25年在法国、美国、台湾这样的地方的生活经验，也许我今天能够在中国更有一些发言的机会，却不见得更能够说出更好的发言内容。那后悔有没有？多少有。但是后悔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的这个流亡的生活经验也是无比难得，也是一个非常痛苦但同时也是丰富的一种人生历程。我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思考后悔这个话题的人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想说，哎，当初如果要是不离开多好，很难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印尼华裔人士钟万学出任首都雅加达代理市长，成为印尼历史上首位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印尼名字是巴素季特加哈加普尔纳玛。钟万学的前任佐科威辞职参加7月9日的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佐科威当选机会很大，如果他成为总统，钟万学就将正式接替他完成5年市长的任期。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印尼2亿4000万人口当中，印尼族人占95%，华人仅占2%左右。由于广泛掌控印尼经贸命脉遭到记恨，并且被怀疑效忠中国，印尼华人在该国独立7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被刻意排除在政治和军事权力圈之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国际劳工组织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发现，人贩子、雇主和犯罪团伙每年通过商业性剥削和强迫经济剥削手段非法获利高达1500亿美元。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尽管一些国家仍然允许强迫劳动，国际劳工组织则表示，这份报告重点关注的是私营部门。首次发布的这份关于强迫劳动经济的报告汇集了历时10年所收集的数据，其中包括7000多宗强迫劳动案例以及受害人的证词。该报告显示，每年以强迫劳动手段获取的1500亿美元非法盈利当中，有2/3是来自于商业性剥削，另外1/3是通过强迫经济剥削手段得到的，其中包括家务劳动、农业、制造、建筑、采矿以及公用事业等。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在尼日利亚中部城市乔斯，2次汽车炸弹爆炸相隔几分钟炸死至少118人。星期二的爆炸炸平了几座建筑，官员们说预计会找到更多尸体。汽车炸弹在繁忙的市场爆炸，附近是巴士车站和医院。还没有人声称为爆炸负责，但是人们立即怀疑圣伯科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被谴责杀害数千人，他试图在北部地区建立保守的穆斯林国家。伯科圣地还策划了上个月从博尔诺州一个偏远村庄绑架将近300名学校女生。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他说欧洲的边界绝不应当在枪口的威逼下发生变化。拜登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对罗马尼亚军人和美国军人讲话。拜登的访问是美国向北约盟国承诺美国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称作非法占领，他呼吁北约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让俄罗斯为其行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中国和俄罗斯星期二没有达成一项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尽管人们高度预期两国的政治利益会促使他们完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上海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49项能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协议，但是他们就中国在未来30年为俄罗斯天然气支付多少金钱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在索马里的非洲联盟部队发动新的空袭打击激进组织青年党，非盟部队说星期二在南部城镇吉里布的攻击打死了50多名青年党反叛分子，这一说法没有独立来源的证实。非盟部队的推特消息说，空袭的目标是一个藏匿地点，跟基地组织有关的激进组织外国战士和高级领导人在那里聚集。这是本星期非盟军队对青年党的第二次空袭，星期天肯尼亚军队战机轰炸了吉里布以北青年党的基地。利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在6月25号选举新议会，这项宣布前几天政府军和忠于反叛将军之间的冲突使人们再次担忧会发生内战。 哈夫塔将军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在为保护叙利亚、利比亚不受伊斯兰极端派的危害而战斗。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